仰望星空，人似乎是那么的渺小与无助。回首来时路，又有多少的悲欢与离合呢？虽然在当今社会里，医学与科学已经是相当的发达，可是自然灾祸难免，生老病死无常。中国古人讲天时地利人和，那么怎么样才能达到这种人与自然结合的完美境界呢？天人合一难道只是一个梦想不成吗？好，观众朋友，让我们走进细雨人生这个系列节目中来，一起来寻觅。观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为各位呢请到了一位医学界的出众人才，医学博士封教授。封教授他目前是在美国的贝雷医学院从事医学教学和医学研究工作，他培养出许多的博士及博士后的人才，他在医学研究方面呢可以说是成绩卓越啊，有好几项的科研成果，他呢先后在医学杂志上发表了70多篇论文。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请到了封教授呢，可以说是我们的荣幸啊。那我代表我们的观众朋友向您表示感谢。
谢谢，谢谢您对我的邀请。
封教授，我想首先请问您啊，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事您的医学研究和医学教学工作的呢？
有10几年，是从80年代开始。
哦，80年代就开始了，看起来您真的很年轻啊。封教授哈，那像您这个年龄，有赶上当时中国大陆的文化大革命吗？
对，我那时候是初中2年级，后来就被下放了。下放到我那时候，我们家因为是在一个福建的一个县城叫邵武县，我父亲在铁路院当院长，所以我就下到了福建的一个山区里，种田。
哦，这当时是这个学生都要上山下乡。
我那时候是15岁半。
啊、哦，15岁半。
对。
那么怎么样？当时在农村的那个生活啊？
一开始是因为年轻嘛，所以也不知道那种苦，就是年纪轻了，你想现在想起来是一件就是很令人吃惊的事情，因为那时候要挑的就是五斤，特别是送公粮嘛，你知道吧，就是种完了以后你要粮送到地方去。那我那个小队里面就我一个女的，大部分都是男工，我就能挑50斤的担子吧，就跟着后面走田埂，一歪一扭的，经常还摔到田里面去，那日子就是蛮苦的。
那当时那个时候您是上山下乡，您是怎么样给自己创造了这个升学的机会啊，而且有了今年的这个成就呢？
我不敢相信我还在那上大学了。那时候我说全国因为都没有书可读了，那时候工农兵学院嘛轮不到我头上，因为我父亲已经被打成走兵派了。
工农兵学院是怎么个工农兵？
工农兵学院是就是不要考试的，就是推荐上去的。我肯定轮不到我头上，有一次被推荐了，然后别人又把我拉下来。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讲我父亲就是出生，我母亲出生不好吧，然后我父亲呢又是走资派，所以被拉下。那是后来的事，我就在讲前面，就是我父亲被批斗，然后我母亲呢因为出生不好是地主，所以说我们全家就是基本上是七零八散。母亲被关起来了，然后父亲呢就也被关起来审查，我弟弟呢就很不愿意接受这件事情。我有三个弟弟，我二弟弟呢就特别的刚直，所以他就去保护我的父亲，他觉得他能保护。但是呢在这期间呢，就是他们学校的学生和老师就批斗他，一天可以批斗十几次。所以他就后来有一天回来的时候，我们发现他已经不认识我。
那后来怎么样啊？家里
那时候是13岁那年，后来我们家又回到了江西，我们是从江西搬到福建，然后从福建又搬回江西。我父亲后来那时候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了，他又重新又恢复了位置，所以他把我们全家又带回了江西庐山。然后呢那年是我弟弟17岁那年，我们家也是想尽了办法，他都无论如何不能恢复，他的诊断是青春期的精神分裂症，所以他那时候呢已经完全不行了。他有时候好的时候他还好，就是好的时候他会说啊，姐姐你明天要上班，我给你做一个鸡蛋， 所以我们兄弟姐妹之间大概我跟他的感情最深。后来有一次他去买米，就是已经准备到湖南郴州，当时是一个最好的精神病院去给他看病的时候，就前几天那天早上他就拿着米袋到粮店去买米，后来在他等着那个排队的时候，那米袋滑到了一个被风吹到了一个救护车底下，后来那个救护车没有看见他，就在倒车的时候把他压死了。
傅教授，不好意思提起了您这段伤心的往事。那刚刚您说哈，您的弟弟保护您的父亲，他是怎么样保护他呢？
每次批斗会的时候，我们很不好意思地告诉大家，就是我们都说到后面，因为那个情景太恐怖了，只有我弟弟一个人老是跟着我父亲去陪斗，别人在高叫就是打倒走资派的时候，我弟弟就会跳出来说，他说我父亲是好人，你们不能打好人，不能欺负好人。但是很多人就把他反扭起来，然后带到室外去，就是经常因为这样，所以他们就建议学校批斗。
真的，这个我还是真的第一次听说啊！我想这是文革给人们带来的悲剧。当时人们呢，只是用来了一种这个相互残杀的一种工具，人们彼此之间没有这个友爱，
没有信任，
对，真的是很可怕的。我听说在文革那个时候，这个孩子还要揭发他的父母，这个丈夫和妻子之间都是互相要揭发检举，他有什么这个反动的言行啊？
对，我母亲就是因为她不愿意揭发她的丈夫，然后被关起来。
那我想，我想问您，冯教授，当时他要揭发他什么呢？
他就想在家里有没有什么反动的组织派言论，问这些东西，整编话，跟你讲过什么样的话？
我觉得这些事情现在听起来实在是让人们不可以思议啊，真的是不可以思议，真的是很恐怖的。这是历史给人们带来的这个教训啊，希望就是说我们人们呢能够真正的吸取这一教训，大家呢都来共同的翻过历史这悲惨的一页。先回到刚才前面您学术方面的话题啊，听说您在这个医学研究方面呢已经有好几项的科研成果。我曾经看过您的一篇医学报告，题目是法轮大法的嗜中性白细胞是超常的。那我想就这个问题呢哈，顺便提几个问题给您。那首先我想请问你，什么是嗜中性白细胞？白细胞它在这个人体的细胞的百分之多少？您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嗜中性白细胞做试验呢？
我可以回答你这个问题。这个嗜中性这个人体的血液里面啊，有主要的细胞呢有两大类，一类是红细胞，就是为什么你的那个血液是红颜色的，还有一类呢是白细胞。白细胞里面最重要最主要的成分呢是嗜中性白细胞，大概占了白细胞里面的50%-70%。然后呢，它的最主要的功能呢是抵御外来的这种细菌的侵染，所以我们把它叫做先天免疫。然后为什么它是就是嗜中性白细胞呢？是因为在染色的时候，有一些细胞是偏酸的染色，在酸性情况下，所以叫嗜酸性白细胞。还有一种，还有一些细胞呢是在碱性的情况下染色，染出来是碱性颗粒，所以把它叫嗜碱性。然后嗜中性白细胞呢，它在染色的时候偏的是蓝色的，所以说它是中性的，所以我们把这一类细胞叫做嗜中性白细胞。
那就是说这个嗜中性白细胞在身体的这个免疫功能起到这个主要的作用。
对，它在它是第一线的先天免疫细胞，抵御细菌的这种侵染的。然后为什么我要研究它呢？那是因为这种细胞跟其他的就是像淋巴细胞啊、单核细胞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死得特别快。它在体内一个正常人，它的半衰期是9-12小时，也就是说9-12小时一半细胞已经死亡了。所以你的骨髓呢，这么讲吧，一个正常的50公斤的人，他的骨髓每天要产生10-11次方的细胞才能。补充这种由于细胞死亡造成的损失，所以对人体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消耗。但是这些人呢，他是不知不觉的， 因为骨髓在年轻的时候它可以提供很多这样子的，就是细胞不断的再生啊，提供这种功能，所以到了年纪大以后这个功能就下来了。为什么老年人他容易感染啊，容易生病啊，也是跟免疫功能下降有关。
位于费城华府阿契街茶花店餐厅，中西结合，优雅别致。
我们这里菜很多，有很多正宗的北方菜都有啊。而且我们现在还刚从台湾请的师傅来的，
我们有比较分析的这个日本料理，那口味是比较道地一点的北方口味，当然吃是没有国界的。我想只要是喜欢吃的人都来我们这里，我们都会让他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请来茶花店用餐。
宋教授啊，我们前面有提到说您的对这个嗜中性白细胞体外培养它这个寿命延长，它延长了多长时间呢？
一般人正常人在我这个细胞培养的条件下大概24小时以内一定全部死光，但是呢修炼的人可以活到2天、3天甚至4天。
那这个像这种研究的话，在以前在这个医学史上有这样的潜力吗？
这是人们不可思议的，倒是很多人研究这个嗜中性白细胞的在体外的这个生存时间，因为这个嗜中性白细胞呢它会就是自然性的死亡，英文叫做 spontaneous 的 apoptosis， 所以说大家都会去研究它在一些疾病的情况下，比方说在得癌症的情况下，得这个HIV 感染，就是那个艾滋病的时候，这些细胞死得特别快，加速它死亡，所以人家一般都多半都去看这些在这个疾病的情况下这些细胞是怎么加速死亡，是死得有多快，因为这个对机体就有了损害，因为你这些免疫细胞死完了以后呢，它的这个抗免疫的功能就会下降，所以很多医学家研究这个，很少有人倒过来研究，去研究它活多长。
对，我现在就要问的也是可能刚刚您讲的这个问题啊，你比如说这个嗜中性白细胞呢，它生命延长，你讲了它的这个益处啊，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现象。那么你比如说就是在这个炎症的情况下，像肿瘤细胞啊，还有体内有炎症的时候，这种细胞它延长，这是一个好事还是一个坏事？它会不会得到这个适得其反的作用？
啊，你很厉害，问了一个就是很专业化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问的确实是一个，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样说吧，就是一个正常的细胞，应该是越活越久，越好。为什么呢？这个就减少了对体内的消耗，因为你像我刚刚讲的，你细胞死了以后，骨髓就要造出更多的细胞来弥补这种细胞的损失，所以这对机体来说呢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要求。严格的讲，如果是说骨髓的这种做的工作越少，那么它就越轻松，人呢就活得，严格的讲呢就可以活得越长。从科学的角度上讲，如果要是说你对这个骨髓的要求越高，它在短期内要造的细胞越大的话，对机体就是一个损失。你刚刚讲了一个问题，一个相反的问题，就是说当这个细胞有病的时候，
对，
有炎症的时候，是不是就是在修炼人的身上也是像我讲那样活得更长，
会更长时
间。对，如果要是更长的话，那么不是，这就是说对机体有损害了。
是，
因为你像炎症的细胞，你不希望活得更长。
对，
你像关节炎啊、糖尿病啊，这各种各样的这种，还有那个就是那种肠炎啊，那种病都是因为这些该死的细胞，炎症的细胞不死而造成的这种疾病。那么你再问我，就是说那是不是会因为修炼细胞的寿命延长呢，这些炎症的细胞和变异的细胞也延长了？
是，
我现在回答你就是正好相反。我当时看到就是在正常的细胞寿命延长，后来呢我用一种炎症的刺激剂又刺激这个细胞，我看它在体外活的时间，当时呢我还是大吃一惊，因为我没有找到，在当时的时候我并没有找到分子根据，就是为什么它会是这样。当然我现在知道，我马上就可以回答你要问的话。我后来就看到在受炎症的刺激的情况下呢，这些细胞死得快得多，正常人的细胞呢反而延长，就是原来活二十。
您说正常人就是没有修炼法轮功，
没有修炼过法轮功的正常人，他们的细胞呢如果刺激了以后呢是会延长。这个当然这个不是一个我的新发现，这全世界的科学家都知道，如果你刺激它的话，这些细胞的寿命就会延长。为什么呢？因为它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细胞因子，这些因子呢使得细胞活得长。
为什么会这个 在没修炼的人，他体内吃中性白胶的这个炎症的情况下，他会延长；而在修炼法轮功的人，他的相对的就会减少。
当然，这个是就是这篇文章，就是我现在正在写的这篇文章，可以说就是现在还越来越多的人也意识到了，但是这是就是这篇文章在我来说就是是非常领先的，但是很多人都同意我这种观点，现在很多科学家，一个细胞在正常情况下，它的寿命是取决于什么？实际上你想就是问的问题，如果我把它讲的再透彻一点，就是这个意思。这个细胞为什么会死？为什么会生？它就是它的后面的分子机理是什么？实际上呢，这个细胞啊，就是正常，特别是嗜中性白细胞。嗜中性白细胞的自然性死亡呢，是取决于细胞中间的氧化物，氧化物就是像那种过氧化氢啊，还有超氧离子啊这种东西，如果东西这种东西堆积的越多的话，细胞就死得越快。那么什么情况可以造成这种超氧化合物和这种就是过氧化氢这一类的氧化代谢产物会增加呢？两个因素。以前人们知道呢，都是病理上面的，就是你要有细菌进来了，或者你这个细胞炎症增加了，或者是说你这个代谢率增高了，比方说这个人运动，这是最典型的，很多人不知道一点，你要去做那种特别是剧烈的体育运动的话，这个细胞内的氧化代谢产物就会增加，因为细胞整个的代谢的速率增加。但是修炼的人呢，你知道他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可以使得这个细胞代谢速率减慢，一个他练功，他要求的是缓慢圆，他入定，你知道吧？在入定的情况下，细胞也处于一种非常好的休息状态，在这种休息状态下呢，这个细胞的代谢的速率呢就下降，那么随着代谢速率所产生的那种氧化物，就是过氧化氢啊，还各种各样的超氧离子，它的堆积就减少，这是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平时呢，他尽量的保持心态的平和，因为他修身养性嘛。我刚刚讲的前面讲的是修身的那部分，还有养性的那部分，就是他总是保持一种平和的心态，平平和和的，尽量的不去有太过多的骚动。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细胞又在心理方面呢处在一种平衡的状态，所以它这种氧化物的减少呢，就使得这个细胞的正常的自然性死亡又叫凋零死亡呢，就非常非常非常来得慢，因为它没有了这种使它死亡的这种因素存在了，当然这个细胞就活得长。
那么为什么在法轮功修炼者的体内，在炎症的情况下，这个嗜中性白细胞会加剧它的死亡呢？
这个是一个就是很超常的一个现象，你要是早一点问我可能还拿不出任何科学根据来，但是现在呢我可以了，因为我最近做完了一个检查了，就是细胞一共有20000多个基因的表达状况，这个叫做 microarray， 英文叫做中文翻成微排列，就是用很小的一点样本，你就可以发现它的这个基因库的变化。我里面呢发现了一组非常重要的基因，在这个修炼法轮功以后受到了一种调控，因为这个细胞呀，在受刺激的情况下，就是炎症的状况下，细胞的死亡呢是取决于细胞里面的一种抗死亡的基因和促进死亡的基因，这一对基因来调控一组，它两个都是，每一个都是抗死亡的基因是一种，然后促进死亡的基因呢又是一种，基因就是指的控制蛋白质合成的那个编码，那个 DNA 的那个序列。好，我当时在看到这个东西呢，我发现了就是抗死亡的基因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在这个嗜中性白细胞的基因库里面呢急剧的减少到只有一般人的1%，甚至是当然也有20%的，也有变化的小一点的是也有就是1/5的这样子的变化。而且呢促进，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一个促进死亡细胞的一种基因呢增加，所以一个正调节一个负调节就使得总效应使得这个炎症的细胞呢加速死亡。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这个呢很可能是就是 因为在打坐这种就是调息，然后在这种缓慢圆的这种练功的这种状况下呢，使得这个细胞啊处在一种高度稳定的状况下，所以对这种调节细胞这种死亡的基因的这种要求呢就下降了，我觉得是一种被动的调节。
嗯，
是那些白细胞它的寿命延长，那相对的是不是会加速它的老化？那这样对它的这个免疫功能会不会有任何的影响呢？
对，你的问题问得很好，你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是说你假设就是它在体内也真是这样，它的细胞能活得更久，
嗯，
那是不是说这些细胞由于活得久了它老了它反而就没功能？针对这个问题我也做了几个实验，一个就是看它对这种细菌的吞噬能力，因为这个是一个很客观的一个数据，你如果对这个细菌的吞噬能力越强的话，你的免疫功能就越好，你就越不容易得感染，你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细菌感染啊，一般人都很紧张，那修炼的人就很不在乎他们吃起东西来，实际上有个原因就是他的这个体内的免疫功能真的是非常强，就是这些细菌呢进去了以后，这些细胞啊功能非常强，一下就把它消灭掉。我想可能也是因为同样这里同一样的原因，它这些细胞呢在体内啊数值还不多，你知道吧，功能强了以后呢，它对细胞的总数的要求也就下降，所以它的那个整个的细胞的数目也比常人要少得多。
那你比如说哈，你随着这个嗜中性白细胞的寿命的延长，它的免疫功能的增强啊，那人的寿命是不是相对的就会延长了？
我想这是肯定的。为什么我这样说呢，是因为不管是正常人还是修炼人，它都逃不掉有一个东西的限制，就是细胞的分裂的次数是有限的，你谁都改变不了这个东西，因为在细胞的染色体，就是控制这个细胞的中心啊，染色体是一种就是很专业化的名词，但是你就记得就好了，细胞里面有一种中心是控制细胞分裂的，就是细胞分裂它也分裂，它在分裂的时候呢，它的两边呢，染色体的两边呢有一个小辫子，这个小辫子呢就像发卡一样的把这个染色体啊卡得很紧，当染色体卡得很紧的时候呢，它就不容易突变，它就很稳定，这样子的话呢，人的生命呢就处在一种稳定的状态，当小辫子越来越短，但是你每一次啊在细胞分裂的时候，它就不可能够到这个最末端的那个小辫子，所以每分裂一次这个小辫子要短一节，当这个小辫子短到没有的时候呢，这个细胞分裂就停止了，因为它就很不稳定了，它就容易突变得癌症得各种各样的病，所以说呢细胞这些，这我讲这个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呢，我就想告诉大家一个道理，就是细胞的分裂是有限制的，不是无限制分裂，
不是无限制，
不是
我们要产生多少就产生多少，
所以说你分裂的次数呢越快，如果你一天分裂五次，有的人正常人他的你像就是他的运动啊过超过多的时候，然后呢它过于激动的时候，还有就是它在得病的情况下的这个细胞的分裂次数增加的时候，就是每天多分裂了几次，它的寿命就相对的就会缩短，为什么呢，它把分裂的次数给它用掉，就是把小辫子剪短的过快，这个小辫子中文叫端粒，然后英文呢叫 telomere， 你这个骨髓就相当于你一个提供白细胞的窗口，由于练功人的这种白细胞它死得慢，而且功能又强，所以骨髓呢大大的休息了一番，它就不用再去担心你这个白细胞太少了，你的功能不行了，每天都要去产生很多很多的细胞来维持这样的一个状态，它处在一种高度的休息状态，骨髓。所以这是一个，就是你的，就等于你家有很多钱，你每次只要花一分钱就可以维持了，所以你就老是很富裕，很富裕。你知道吧？这个骨髓就是相当于这样的一个状况。
我倒想起来了啊，我采访过挺多这个法轮功学员啊，他们都谈到就是他们以前啊得的都是一些不治之症了，无论从中医啊还是西医呢都已经讲这些病症了，判为不治之症，你比如说像我们在中国80年代著名男高音歌唱家方志敏先生啊，他患的就是这个 肝硬化，那么他因为这个病呢，差点失去了他当时最走红时候的他那个这个歌坛的生涯。那么后来他修炼了法轮功啊，他这个病就好了，神奇的好了特别快。还有你比如说像那个现在哈佛大学的汪志远医生呢，他患了一种进行性肌肌萎缩症，那他这个病症是从对从那个中医到西医，我想您应该是知道是不治之症了。那么后来他修炼了法轮功之后呢，好像是第二天他这个身体就整个以前的不适的症状都没有了。我想请说这么多请教您啊，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发生？
你这个是一个，就是你问的这个很挑战性的。
因为这种现象并不是说我举了这两个例子，而是太多太多这样的现象出现了。
你知道吧，这个气功啊，它有的时候确实是超常的，超常到了就是科学很难找到很多的这种证据来去解释它。这么说吧，我把这个话题稍微延伸一下，可能能让我们的观众得到一点就是启发吧。它有的东西啊，你知道这个有的很超常的东西啊，是可以用人的这个精神这方面的作用来说的。但是啊，很多人谈的这个精神作用啊，都觉得很令人怀疑，觉得这是什么东西，反正很迷信啊，或者这种东西。其实这个东西也不能怪老百姓嘛，就是一般的人，他甚至连医生这样想也不能怪他。这个东西啊，实际上是跟这个现在的科学的片面性有关。现在已经越来越多的人呢，就是在向这方面努力，但是呢，就是正在探索的过程中。为什么会这样？我给你讲一个一个现在发现的一个事实。
好，
你知道这个大猩猩啊，这个基因，这个就是现在医学的重点，现在医学的主要依据，唯一的依据，就是它的基因库和人的基因库，你猜一下它的相近的程度有多少？你猜一下看。
我不知道。
你看大猩猩跟人差这么远，你知道这个大猩猩和人的这个基因库的相近的程度是98.7%。
就是说他们非常非常的相似，
一样，简直就得一模一样。
嗯，
也就是说剩下的1.3%的要负责这个大猩猩，要负责这个人不长毛不长尾巴，然后人长得像人，大猩猩长得像大猩猩，当然还要负责人上教堂，然后人会练法轮功，大猩猩不会，这东西已经不可能了，你知道吗？所以现在科学家们就在问，究竟是什么东西在使人变成人，大猩猩是大猩猩，动物是动物，已经从医学的根本这种基点，就是从基因的角度上已经解决不了，他没办法解释。所以说现在医学家讲，人性全在人的精神世界，而不是取决于他的这种基因的这种相近的基因的这种分布，基因的这种变化而变化，就是说基因根本就决定不了人为什么能成为人，大猩猩为什么是大猩猩，
关键是取决人的精神。
所以人的精神是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但是在现在的科学是一个空白，没有人去研究精神对这个人的身体究竟起多大作用。不是他不愿意，是因为他没有办法。为什么？我现在就告诉你，这个人很高兴，那么医生就讲，我们来测量一下他有多高兴，是几克呢，还是%几呢？说这个人很悲哀，你说我们来测量他的悲哀，他是多少个摩尔呢，还是多少个分贝，没有办法去定性。你说这个人很诚实，他这个诚实的程度是多少，是几两呢，还是几斤，他没有办法定性。所以我们干脆不研究，在不研究的情况下，当人的大脑在这个疾病的状况下起了一个主要作用的时候，所以人就觉得是个谜。但实际上它并不是谜，是人，是科学现在没有办法研究的那个精神这方面起了一个主导的作用。